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斯布珍复兴讲坛的系列信息，我是维婷姊妹。第五章，神全备的旨意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所以我今天必得严肃地向你们声明，论到你们中间每个人，我的良心是清洁的。当保罗与那些从米利都来向他辞行的以弗所的朋友们分离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求问他们怎样推荐他的能干、口才、高深的学识、远大的眼光或锐利的判断。他知道这些对他是当之无愧的，然而终被弃绝。他所需要的见证人是在将来天上的审判台前。他极严肃地恳请是：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我对你们每个人的良心是清洁的，因我从来没有避讳不把神全备的旨意传给你们。在保罗来说，这句话并非自夸，乃是事实。他不喜奉承，不具偶像，传扬真理，整个的真理不传其他，只传真理。正如圣灵所教导他的，而他也照样领受在心中。今日所有的基督的使者都应当诚恳地要求这同样的见证。一，使徒临别时的严肃声明。第一，使徒的告别词：我向你们声明，我从来没有避讳不把神全备的旨意传给你们。头一件事情就令我们想到他声明关于所传的教义，他已传的神全备的旨意，那就是他把整个的福音传给人。他并不是把某项道理传给人，而避讳不提其余的。按照他所信的提出所有的真理，乃是保罗的努力。他并没有高举某项教义而贬义其余的，他乃是把所有的真理混合起来向众人发表。就好像红中的彩色乃是一和谐的与荣华的整体，以神所漠视的人来说，虽然他写的是毫无错误，但以人性来说，保罗自己并不是无谬的，无疑他有私自承认的罪，在神面前为自己的过失而心叹。当传讲主道时，未能彻底传明所欲传明的真理，但最低限度他能声明，他并没有故意留下真理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想要借传扬神全备的旨意来清洁自己的良心，我们首先必须注意要传扬福音的要道。我们应当传扬父神在创造世界以前爱他百姓的伟大教义，他主权的拣选、恩约的目的、不变的应许，均需大声传讲。真实传道者必须成名基督位格的荣美、职分的荣耀、工作的完全，并他宝血的功效，我们必须屡次努力地传扬。所传的若没有基督，就不是福音。只传真理而不传基督的这种现代观念，乃是撒旦的诡计。非止于此，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在我们的传道工作上，务必完全注意三者均得尊荣。圣灵在重生、成圣与保守上的工作，必须在讲台上时常提及。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们的工作就是死板的遗文。若非我们天天求圣灵得荣耀，我们就不能见他的臂膀。若不严肃地继续传讲预定的要道，若不勇敢地教导拣选为神所启示的真理之一，我怀疑我们究竟是否在宣布神全备的旨意。传道人的责任 就是传讲有效的恩招，支持因信称义，拥护圣徒的坚忍，乐于宣布包括这一切的恩典之约，对于一切的蒙拣选为宝血所赎的人都是确实的。现代有一种趋势，就是把教义的真理丢在阴山背后，有很多传道人以为蒙约派所持守的严肃真理，并亲近教徒在罪恶时代中所见证的为讨厌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时代变了，我们必须修改这古老的加尔文主义教义，使之合乎潮流，其实就是将它冲淡了。现今的人比以前开明多了，所以必须把我们宗教的棱角消掉，好适应环境的需要。据我的判断，任何人若想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不是传扬神全备的旨意。忠实的福音使者论到这些真理的时候，必须是清楚的、简单的、直截了当的。他信与不信，那倒不足争辩，但他必须如此传讲。听众会分辨他是传自由意志呢，或是传恩典之约，是教导因行为而得救呢，或是得救为靠神的能力与恩典。亲爱的，一个人可能传讲这一切的教义，但他仍未传神全备的旨意，因为传扬神全备的旨意包含着努力与奋斗。要想在现今的时代中为主尽忠，就必得从事战争，传扬教义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传扬责任，我们必须忠实的、坚决的履行所传的。只要你不传别的，只传教义，也有一般人称赞你。但是你若开始传人有责任的道理，换句话说，如果罪人灭亡是他自己的错处，如果有任何人下地狱，罪在他自己身上，马上就有人反对说这是矛盾，这两件事怎能合在一起？纵然是那些诚实的基督徒，也不能容忍这全面的真理，也要反对那传基督全部福音之主的仆人。这是忠心福音使者们所必须忍受的困难之一，只能传讲神主权的教义，而忽略人的责任的教义。我严肃地声明，这样的人是不忠于他自己的良心。我相信，我确实相信，人下地狱只得怨恨自己，不能埋怨他人。论到那些进火门的人，我要说，你不肯来，你不肯听我的责备，请你来赴福音恩宴，但你拒绝了。我伸出我的臂膀，但无人理会，我呼召但被拒绝。看哪，现在你遭祸患，我要嘲笑你。使徒保罗知道怎样向公众舆论去挑战，一方面他传讲人的责任，另一方面他也讲神的主权。当我讲到神之主权时，我愿借天使的翅膀飞到这高尚教义的至高处。神有绝对无限的能力在人身上为所欲为，犹如窑匠对待泥土一样，受造者不能向造物主质问，因他无需对受造之物有所说明。但当我讲到人的时候，我就要看到真理的另一面，我就潜伏到最深之处。如果你称呼我是一个讲低下教义的人，我也甘愿领受，因为做基督诚实的使者必用他自己的话语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若不提出这两个表面上似乎矛盾的论点，并清楚地加以解说，我们就不是传扬神全备的旨意。传扬神全备的旨意必须传扬应许的可靠与丰富。传道人以应许为讲题的时候，他就不应当惧怕传讲。如果这应许是无条件的，他就应当将这无条件在讲论中特别提出。神怎样应许他百姓的，他就应当怎样彻底传明。他必须以忍耐来劝勉、斥责、吩咐。他必须支持福音教训部分的事实， 亦如应许部分的重要。他必须坚持，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不结果子的树就当砍下来丢在火里的真理，不单只传讲快乐生活，也当传讲圣洁生活。传扬神全备的旨意，我以为当传道人选出一个经题的时候，他就应当诚实的、正确的讲出那节经文的意义。有许多传道人选出一段经文，然后置之不理，加添一些空洞的幻念摆在桌子上，叫那些无思想的教友去饱餐，这就等于毁掉了这段经文。一个人若不让神的话语以其纯洁简单的言语来自由发挥，他就不能传扬神全备的旨意。如果他找到像他这样的一节经文，不在乎定义的，不在乎奔跑的，乃在乎施怜悯的神，信实的福音使者就当毫不保留地去传讲。如果神的灵把以下的真理显示给他，你们不肯来我这里得生命，或凡愿意的就可以来，他就原原本本地把这经文的正义传出，他不能逃避真理。当他步上讲台时，心中祈祷说，圣道啊，你要传讲你自己，唯独叫你被人所闻。主啊，不要叫我曲解或谬解你从天上来的真理。以单纯诚实的心来对待神的道，乃是一个人传扬神全备旨意的先决条件。况且如果一个人不想逃避传扬神全备的旨意，他必须特别留意当代的罪恶。诚实的传道人不笼统地斥责罪，他乃是从听众中挑出几样特别的罪，神的灵就使用这种斥责罪恶在单个人心中做工。对神忠心的人，会众不能把他看作与群众一样，他是超群的，他将他的讲论打入人的良心里，所以人们知道他是对他说话，不是无敌放矢，乃是单刀直入。英国著名讲道家海罗兰说，一个人若是坐在礼拜堂的背后，或依靠窗边的隐秘处，他总不能以为讲台上的人是对他说话。一个诚实传扬神全备旨意的传道人必如此说，以致他的听众觉得与自己有关，斥责他们的罪，劝勉他们，务求侍切。个人觉得是对他说的，若不这样，我不以为他是在传扬全备的旨意。如果有的罪恶你要避讳，有的错谬你闭口不言，如果有的本分是你当尽的，这些事你在讲台上只字不提，你就是躲避神全备的旨意。怕得罪人的牧师，就是不忠于自己的选召，对他的神不诚实。除了引证保罗的书信之外，我不知道如何描述一个传扬神全备旨意的人。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有教义，有训诲，有实践。他说到内在的败坏，外面的事有，描述整个的属神生活，给予信徒所需的指导，其中有严肃的斥责，也有温和的安慰。他的教训淋漓如雨，他的言语滴落如露，滚滚如雷，发光如电，有时像善牧引领羊群归入牧场，有时如勇士攻击敌人，剑拔弩张。想忠心传扬神全备旨意的人，必须效法保罗，并传讲他所写的。这样问题就发生了，打算如此传神全备旨意的人，是否有试探临到呢？使他脱离正路而不传神全备的旨意呢？哦，弟兄，你不太知道牧师的立场，如果你不为他恐惧战惊，只拥护真理的一方面，人们就把你捧到天上去了。作为这么一个加尔文主义者，忽略圣经的一半，不能看见罪人的责任，人们就鼓掌称贺，大喊哈利路亚了。另一方面，只传道德生活，从不讲教义， 你就在别人的肩头上被高举起来。如果许可我用这样的说法，你就骑着那些驴驹子进耶路撒冷了。你既听到他们大声喊何撒那，又看见他们在你面前摇动棕树枝。但是如果你传扬神全备的旨意，两方面都要一起向你下总攻击，一个说这人讲的道理太高深，另一个说他太肤浅，别的人又说他是阿米念派，又有人说他是不足道的过激加尔文主义者。人们不愿站在两难之间，总是愿意讨一方面的好。如果不能增加聚会人数，至少也得保持现状。还有许多传道人感觉到人事与财富的影响，牧师在讲台上或许要想到下边坐着的绅士大老爷，或许想到别的，某某执事将要对我的讲道说什么，或报馆的编辑在礼拜一的晨报上如何评论等等。如果一个人不凭圣灵的引导传扬神全备的旨意，这些事都会影响他的讲道。亲爱的朋友，企图拥护某一党派意见的人是要得着尊荣的，但为真理站立不摇动的人虽有尊荣，可是羞辱也难免。他要在教会与世界中披马单枪地与各种罪恶奋斗，所以使徒保罗说，凡关乎神的一切旨意，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这是伟大的见证。再者，虽然有试探不让人传扬神全备的旨意，但真实的福音使者被迫传讲全部真理，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应付人们的需要。曲解的福音、人造的福音，对世人看来乃是罪恶。只传一部分而不传神全部旨意的人，是有害于人的灵魂的。有许多家庭被反律主义的教义所占据，使我痛心疾首。我能与你讲许多家庭死在罪中，良心如热铁烙灌，是由于听那致命的讲道所致的伤心故事。那些讲畏罪悔改、相信耶稣不是罪人之责任的传道人，乃是撒旦手中有力的工具，损害人的灵魂。他们说神无缘无故地恨那些人，还大言不惭地称自己为福音使者。甚至在基督徒的家庭中也看见被曲解的福音所产生的不良后果。我曾见青年信徒刚从罪中得救，在他早期的基督徒生活中享有快乐，谦卑地与神同行，但不幸的是罪恶披着真理的外袍潜入内心，偏执异端使他冲目，只看见真理的一面，看见了神的主权，却忽视了人的责任。从前所爱的牧师现在恨他，从前忠实传讲神道的现今被视为万物中的渣子，结果如何呢？把良善的恩慈的颠倒了，顽迷侵夺了爱的地位，苦毒代替了品格的美丽。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，他就什么罪都能犯。如此看来，传讲全备福音是何等的需要，否则基督徒将要受重大的损害。有许多热心的基督仆人在救人灵魂上肯吃苦耐劳，不遗余力，但忽然间只拥护一项特别的教义而不传扬整个真理，他们被陷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。另一方面，人们只注重真理的实践部分而忽略教义，许多信徒流入法理主义。话语中好像是靠行为得救，但忘记了他们蒙召是本乎恩。他们好像加拉太人受了假道理的迷惑，在基督里的信徒如果想要保守清洁、单纯、圣洁，像基督，是唯有借传扬整个真理得蒙保守。至于罪人得救，我们若不传讲全备的福音，我们就不能希望神祝福我们的工作，使罪人悔改。如果我们传他所要我去传的，他要为他的话负责任，他必要为这福音做活泼的见证。假如我把这福音改进了，使他更为一致， 叫人容易接受，那么我的主就离之而去。以加伯就写在礼拜堂的墙上了。由于忽略福音的招请，多人被关在捆绑之中，他们渴望得救，他们去到神的殿祈求得救，但他们所听到的不是别的，只是预定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只传实践的真理，许多人仍在黑暗中摸索。他们吩咐人去行，但信徒莫知所云。论到保罗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罪人不能够离开基督十字架而失掉安慰，信徒不能够拒绝天良，制止宝贵真理的迷惑。没有重实践的基督徒而成为守律法的，也没有重教义的基督徒而成为非实践的。他讲的道理是大有滋味，前后一贯，以致凡听见他的都得圣灵的祝福，自然会成为基督徒，在生活与灵性上都反映主的形象。二，斯布真的告别词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有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我不愿意说那些自咒自夸的话，我也不喜欢为自己的忠实做见证，但我请求你们众人今日为我做见证。我并没有躲避神全备的旨意不传给你们。我时常在讲道时发现自己的软弱，我心大大忧伤，因为我未能如心所愿地向你们诚实讲道，我有许多错误与失败，尤其当我在为你们的灵魂警醒上不够诚实。但有一件，我的良心能为我做见证，我想你们也能为我做见证，那就是关乎神的旨意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如果我在什么事上错误了，那是判断上的错误。我可能错误，但至于我所学习的真理，我可以说我是不怕舆论，不惧私人意见地向众宣讲，没有任何东西叫我离弃从主所领受的真理。我已把福音中的宝贵东西传给你们，我曾努力地把恩典的丰盛传给你们。在我个人的经验中，我体会了那教义的宝贵。神禁止我传别的，如果我们不是赖恩得救，我们就根本不能得救。如果从始至终救恩的工作不是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就永远不能看见神的面，蒙神悦纳。我传这教义不是由于我的拣选，乃是必须的，因为如果这教义不是真的，我们就灭亡了，你们的信也终归于徒然，我们所传的道也归于徒然。我们人在罪中，却要在罪中活到一直到底。但另一方面，我能说我并没有避讳不劝勉不招请不恳求你们。我曾吩咐罪人来救基督，有人曾劝勉我不要这样做，但我是迫不得已的。由于为将亡的罪人而心叹，我在讲道结束的时候不得不说，来救基督，罪人请来，为罪人满眼流泪，我被迫吩咐他们来救基督。我不能够传讲教义而不招请罪人，你不来救基督并非没招请你，或因我没有为你的罪流泪，为人的灵魂受生产之苦。我所求你的一件事是为我做见证，见证我在这一方面是无辜的。凡我知道的神全备的旨意，我尽都给你们了。曾有一样罪是我未曾斥责过的吗？曾有一项教义是我相信的但未传授给你们的吗？曾有一部分神的道不拘是教义的亦或实践的是我故意隐晦的吗？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，我眼中流泪承认我的不配，我并没有服侍像我应当服侍的那样，我对你们也没有够诚实。现在我三年的工作将满，我巴不得再重新开始，为你们的灵魂警醒。我再说关乎神全备的旨意，我没有避讳不传给你们的， 这是你们能给我做见证的。一个传道人想要避免传讲遭人反对的教义，那是很容易的，简直就把本来教导该教义的经文走马观花的一提就算过去了。如果有某项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刺激你，那也不难把它置于背后。你这种遮盖会有一时成功，会众也是不易发现的。如果我研究什么，我总是把以前忽略的真理提出。如果我保留了某项真理，我诚恳的祈祷就从那一天开始要尽量传述那项真理，使会众尽都明了。我问你们这个问题并不是高抬我自己，我是要求你们为我做见证。过不多时，或许有灾祸临到你们，你们或许接纳别的福音，但不是我的错误。我曾忠实地将神全备的旨意传给你们。过些日子，你们中间有些人见你们的牧人已去，就不去礼拜了，你就毫不介意了。或许下一个安息日，你就坐在家中消耗了神所赐福的日子。但在你未下决心这样做以先，我要对你说，你要为我做见证，我向来对你是忠实的。或许当中有的人下了世界，重蹈覆辙，我告诉你，神不许可你这样做。但如果你一定要往罪里投奔，我请你至低限度地为我做见证，我向来对你是诚实的。关于神全备的旨意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。亲爱的听众，过不多时，你们中间或许有人卧躺病榻，气息奄奄，当死亡环绕你的时候，你还未悔改归向基督。我请求你在遗嘱上加添以下的字句：我是忽略了自己的灵魂，这与传道人完全无涉。我岂不是呼叫你悔改吗？我岂不是在死亡惊恐你之前提醒你吗？亲爱的听众，我不是劝你逃往避难所，奔那摆在你面前的盼望吗？罪人呐，当你蹒跚渡过死河的时候，你不要回头痛骂我，好像我是杀害你灵魂的人。关于这事，我敢说，我是无辜的，你的血不在我手上。我们大家相聚的日子近了，这个大群众在那里好像海水中的一滴。在那日，我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。如果我未曾警告你，我就不是一个忠实的守望人。你的血将要向我呼叫。如果我没有向你传福音，没有吩咐你逃往避难所，那么你灭亡了，你的灵魂要向我讨罪。我劝告你，如果你讥笑我，拒绝我所传的信息，如果你藐视基督，恨恶他的福音，那么你被定罪，就与我无涉。最低限度，你能为我证明这点。如果你仍要保留你的罪，如果你要灭亡，如果你不肯来救基督，在那大而可畏之日，雷声轰轰，闪电交加的刹那，当我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时，你要亲自证明我对你的灵魂是无辜的。我要说什么呢？我还要怎样向你求诉呢？如果我有天使的口才，救主的心肠，我就要请求你们相信他。但我所能说的我已经说了，我奉神的名劝告你逃往基督的避难所。如果以前说的不够清楚，让我们这次讲得十分明白。你们有罪的人呐，来吧，投奔那欢迎每一悔改相信罪人的救主。过不多时，传道人自己也要病卧在床，再有几天严肃的聚会，再有几次的讲道和祈祷，我就在我身边看见很多朋友环绕我。那对千万人讲过道的，现在他自己需要安慰。那以死亡议题来鼓励多人的，自己要度过死河冷波。亲爱的听众，当我躺卧在死床上的时候，还有什么人斥责我，说我不忠吗？断乎没有。我盼望你们能够帮我的忙，当我死的时候，你们要见证我与你们的罪无关。论到神全备的旨意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假如那时 我站在神的台前，听见这样的话，曾有成千累万的群众来听你的讲道，但你把他们领入歧途，你欺骗了他们，你误导了百姓，我将如何呢？如果我对你们不忠实，我就要受神的刑罚。如果我对你们不忠实，我的立场，只要我仅有一次的向如此广大群众传道的机会，在全宇宙当中是最可怕的。我巴不得神将那可怕的病症不忠实从我心中拿掉。如今我在这里向你们做最后的请求，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如果你说我不能这样做，那么我只求你为我做这一件事，我想你是不会拒绝我的，为你灵魂的灭亡独自担当责任。我与众人的罪是无赦的，因我已将神全备的旨意传给你们。我请你们做见证的就这么多，现在我要向你们有所请求，如果你们得着益处，得着安慰，如果你在我传福音的时候得着基督，我要求你在神的宝座前纪念我。神的仆人向来是有负于信徒的祷告的，我爱我的信徒这样为我忠诚祷告。或许你们中间有人与我有路途上的阻隔，但是你们能否在神面前为我提名代祷？你们只要简单地说，神呐，求你帮助你的仆人为基督得灵魂，求神使用他比以往更被重用。如果他有什么错谬，求主改正。如果他未能安慰你，求主叫他将来能如此行。但如果他对你向来是诚实的，那么就求主在圣洁上保守他。我所以请你们为我代求，乃是为了那些在耶稣里传真理的人。弟兄们，为我们祷告，我们为你们劳苦，如同那些将来要交账的人。如果我们对所蒙的召是忠实的，做一个福音使者就绝非小事。有人告诉巴克斯特说，传道是最容易的事。巴克斯特说，先生，如果你是这样想，请你来代替我，不妨一试。如果在祈祷中与神同忧，为人的灵魂挣扎，被人辱骂不还口，甘心忍受种种的欺凌，而你视此为义事，那么就请你接受。我还正想脱掉呢，我实在求你们为基督一切的使者祷告，叫他们能得帮助受支持，以致他们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我以上的请求都是为我自己，所以是自私的请求。现在我要为别人恳求。现在我们忽略一件事实，亲爱的听众，就是还有许多人虽然长久听到，但还没有归向基督。如果这是你最后在这里听到的机会，我现在要恳求你。注意我这个恳求，就好像是恳求人救我的命，可怜的罪人。请你们仔细思量一下，如果你们听了福音，未能因福音得着益处，当你卧在死床上的时候，你要想你失去的一切机会。当你下到地狱的时候，你要听见有微小的声音在你耳边说，你确实听见了福音，但你拒绝了。魔鬼在地狱里就要笑着对你说，我们从未拒绝过基督，我们从未藐视过圣道。他们就把你丢在更深的地狱中。我恳求你停下来，仔细想一想，你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快乐是值得的吗？这世界岂不是阴暗而可怕的所在吗？人们说我在翻译新业，我告诉你，你在那里也找不到喜乐。你若是不改变，以后终归是那样，让神指教你。你的苦恼是在乎你的罪，你的罪还没有得赦免。你的罪若未得赦免，永远都不能快乐。我恳求你进入内室，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有罪的，要在神面前完全承认，求他为基督的缘故怜悯你。他不能够拒绝你，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他要接纳你为他的儿女，你永远都会有喜乐。我恳请主内的朋友，求神的灵引导多人彻底认罪，真诚祈祷， 谦虚相信。如果他们以前未曾悔改，现在要归向基督，罪人呐，生命短暂，死期既来，你的罪多如海沙，审判大日不远，转回吧，转回吧，愿圣灵使你回转。看呐，基督在你面前已被举起，看他所受的伤痕，回转吧，望而得活，信他的必然得救，凡信子的必得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神的愤怒也不在他们身上。愿神的灵亲自祝福你们，从今直到永远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